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妙庄王要带着皇后伯牙氏到大香山去还愿，人还没等走呢，有人传来一个噩耗，说报大王不好了，冷宫当中的大公主妙清、二公主妙音失踪了，人没了。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儿？我们翻回头再来给您说一说这妙清和妙音。自打被打入冷宫的时候，这心里面可不得劲儿。你想，原来穿金戴银、使奴换婢、吃香喝辣，那是人上人。现如今180度大转弯，打天上直接掉到地上，一般来说这人呢接受不了，往往呢是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刚开始过的苦日子，领定一下有钱了，哗，吃好的穿好的，房子住的越来越大，这个人呢一般能接受。可要反过来很难接受，原来住的大房子现在呢得租房子，原来吃东西不合计，到饭店吃200-300，1-2000，什么海鲜呢、这个肉那个肉，现在吃菜都成问题，这就叫由奢入俭难。这两个公主也是这样，打小娇生惯养，净说上句儿，现如今被关入冷宫，这心态一下子接受不了，也一下子调整不过来。您各位看看，中国这个文字其实很讲究的，有很多这些文字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这个意思。咱比方说男，男女的男，上面一个田，底下一个力，什么意思呢？在田地里出力的那个人是男人，过去讲男耕女织，作为男人得出去干活，脸朝黄土背朝天，打土里刨食，得卖苦大力，一个汗珠掉下来摔八瓣，得这样，这是男字的本意。再比方说酒，喝酒那酒，三点水加一个有时的有，这个怎么讲？三点水一点代表一两，过去啊不像现在，过去是16两制，那么16两制当中的3两就和现在1两多酒。酉时是时辰，我们说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，酉时是几点？是晚上的5点到7点。也就是说，发明酒字这个人是想告诉大家，每天晚上5点到7点下班以后吃晚饭，喝1两多酒恰到好处。中国人无酒不成欢，红白喜寿事都离不开酒，打杜康造酒刘伶醉，哪朝哪代都有酒。可是也有不少人酒后失态，酒后乱性，酒后无德，大有人在。一旦过那量，过那度，那就不可取了。所以说酒啊得是恰到好处。可是也有人说了，说酒是穿肠毒药，色是刮骨钢刀，其实这意思就是说可别过。倘乎要酒是穿肠毒药，谁没事还喝酒啊？色是刮骨钢刀，谁还娶媳妇儿啊？都是说，哎，老张，听说上礼拜你结婚，哎，娶一媳妇儿，哎呀，可不是嘛，找你没找到，想请你过来喝喜酒来，都这么说，能这么讲吗？哟，老张，听说上礼拜你娶一刮骨钢刀，没错啊，新娶的刮骨钢刀，本来想请你过来喝穿肠毒药，没找着你，你说这俩人得多大仇，所以得这么讲，这是酒字。再比方说家，家庭的家，上面一个宝盖，下面这部分念屎，当什么讲呢？当猪讲。上面这个宝盖代表房子，过去讲什么叫家呀？首先你得有个房子，家里面能养猪，哎，这称之为家。 一般来说，在农村生活，谁家要养猪，那这家的水平相当不错啊。不说是小康生活吧，至少吃喝不愁。而且呢，这是常住户，没听说哪个临时租一房子还养猪的。你搬家时候怎么办呢？连猪一块赶走吗？不是。当然现在不能这么想，有人说现在这个家呀，是你得有房子，底下这个猪可不是猪牛羊的猪了，得是珍珠白银的猪，说家里面得有存款这才行。当然这是现如今的一种解释，一种说法。就拿刚才我们说妙清和妙音这心态的态字来说也是一样，老说这人呐，得心态好，心态好。什么叫心态好？有人不理解，我怎么做才能把心态改正，才能心态好呢？其实这心态的态字就已经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。您各位看看，这个心态的态字怎么写？底下一个心，上面一个大，加一点儿。也就是说，你心大一点儿，你心态就好了。可是很多人呢并不理解，老祖宗把文字创造下来之后，其实已经把意思跟你讲清了，大家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，并不理解，而往往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现如今这妙清和妙音就是这样，最开始的几天憋气窝火，还得了一场大病，可是又能怎么样？改变不了事实。既然木已成舟，你就得学会去接受。后来妙清和妙音一想，看来我们那三昧妙善之前办的那事儿对。人世间这些荣华富贵都是过眼云烟呐，虚华落尽尘缘了，半青灯万念空。所以啊，回心转意皈依佛法，早晚诵经是一心修行。可是这俩人虽然说想修行，修行不了。为什么？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，那真是闭门家中坐，祸打天上来。单说这一天，在云头之上来了两个妖精，一个是青狮，一个是白象。那个说这俩妖精怎么回事儿？原来啊，这两个妖精是西方释迦牟尼佛山门前两个把门的神兽。也不知过了多少年，日精月华，这两个神兽啊，就听啊佛祖讲经，多少也有了灵性，也有了法术。单说这一年8月15，王母娘娘举办蟠桃盛会，释迦牟尼佛应邀赴会，就把青狮和白象留在家里。青狮和白象一看，嘿，佛祖不在，哎，他俩可就成交了。心里话说，平常啊，让佛祖给管辖的，你说说也不能说，是玩也不能玩，乐也不能乐。我们常听人说，这人世间呢，纵情欢乐，哎呦，色彩斑斓，是极尽富有。要能到人间去走一走，也没白活呀。你说咱哥俩老搁这把门，风吹日晒，这日子过得多单调，天天听经讲法，没意思。咱得到人间呢去尽享欢乐。青狮一讲，白象连连点头，对对对，我也正有此意，咱呢就到人间去转一转，哪怕说过两天逍遥的日子咱再回来呢。哎，就这主意。趁着旁人不注意，青狮白象脚踏祥云，可就离开了佛国了。在云头之上一想，去哪儿？哎，正然间往前走着，忽然间就发现底下人声鼎沸，煞是热闹。 两个人按下云头向下张望，一看这正是兴林国，男女老少，做买的做卖的，推车的担担的，卖米的卖面的，卖油的卖蒜的，好不热闹。五行八作，三教九流，各色人等都有。青狮和白象一看，哎，这不错，嗯，这挺好。两个人呢，就化作人形，混在人群当中，瞅什么都新鲜，瞅什么都有意思。不过这俩人啊，不是来看景来的，是来找乐来的。一想满大街红男绿女，倒是有几个长得姿色不错的，但是啊，哎呀，气质不佳。毕竟这是老百姓啊，虽然说长得不错，但是我们是什么人呢？我们跟他有失身份。俩人一琢磨，干脆咱到皇宫里转一圈吧。老话说，富贵莫如帝王家。这皇宫里，听说皇帝一般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拿出哪个都是标志的美人，人上人。对，俩人就进了皇宫。他哪知道后宫在哪儿？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误入冷宫。冷宫当中正是大公主妙清，二公主妙音。青狮和白象在边上藏着，一看这两个女人，哎，长得貌似天仙呢。无论这身材、这腰条、这长相、这鼻子、这眼儿、这眉毛、这脸儿，哎呦，没得挑啊！要跟这两个女人哎过两天乐呵的日子，那这人间就算没白来呀。对，这哥俩搁这等着。一直等到天都大黑下来了，俩人一想，干脆咱呢变换变换。倘乎这么贪狼一下进去，这俩女的要一咋呼，岂不坏了好事？怎么变换？咱先搁这听听，听听他们唠什么，然后再变。这个妙音和妙清这姐俩念经已毕，又想起三公主妙善了。唠了很多和妙善小时候的事儿，又说后来妙善出落的亭亭玉立，这妙善长得如何如何的美丽，你说我们姐仨堪称国之优秀，万没想到现在是天各一方啊！谁能想到我们俩被关到冷宫里，命运不济，没想到嫁这两个丈夫是这样的人，对大王不忠，有意刺王杀驾。妙清也讲，这怪谁呀？怪我们前世造孽，今世才有这恶果呀。俩人说到伤心之处，吧嗒吧嗒还掉几滴眼泪。二公主妙音就说，说姐姐，我呀想我的妹妹妙善了。哎呀，想当时法场一别，到现在数年之久，也不知道这妙善变成什么样子，是胖是瘦，是高是矮。大公主妙清一听，嗨，妹妹，慢说胖瘦啊，现在妙善是否还在人间，你我都不知道啊。好在啊，小的时候我们留有妙善的一幅画像，哎，我给带来了，咱看画像，睹相思人吧。展开了一幅画轴，把这画挂出去了。青狮和白象跟后面一看，耶耶嘿，这女的比这俩还好看呢。俩人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青狮白象化作妙善的形象，青狮变成妙善，白象呢扮作身边的小徒弟。一推门，俩人进来了，把妙音和妙清吓一跳，什么人？回头一看，哟，这不是妹妹妙善吗？她怎么来了？揉了半天眼睛，不是做梦，真是妙善，没死又回来了。 还是说这是给我们托梦？大公主和二公主啊，又惊又喜，半天没说话。这假妙善就走过去了，天天万福，二位姐姐不认识妹妹我了吗？我是妙善。哎呦，妙善，你没死？我当然没死。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？你是怎么回来的？这俩人是嘘寒问暖，是一个劲儿的问。贾妙善一乐，二位姐姐别着急呀、啊，我回来就是要跟你们讲清楚的。我现在啊，已经不是凡人了，我是天上的掌书玉女。我在天上掐指一算，知道二位姐姐在冷宫受苦，一奶同胞，我于心不忍呐、啊，特意偷下天庭，想把二位姐姐接出冷宫，到天上共享快乐。哦，妙清和妙音对妙善的话是深信不疑，一点也没怀疑。你怎么来的？怎么走的？这十来年你都干什么了？一点都没怀疑。这假妙善叭叭叭叭编出一套词儿来，那俩人就相信了。他做梦也没想到眼前这妙善是假的。最后妙善讲：“我说二位姐姐，现在你们俩可出不去这冷宫了。我可听说了，大驸马和二驸马办的那些事儿，让父王母后是十分的震怒。要不看在亲生的份上，恐怕我也见不到二位姐姐了。既然二位姐姐同父王母后已经恩断义绝，那么留在此地又有何用？你想等父王回心转意，那已是万难。没杀你们就已经不错了。现在你我姐妹团圆，莫不如随妹妹一起到外面享受快乐，何必在冷宫当中吃苦受罪呢？妙音和妙清俩人一想，妙善说的不无道理，就自己摊的这事儿够杀60回的，为什么没杀？还不是因为是妙庄王的亲闺女。倘乎有一天父王脑袋一转，一琢磨不对，还得宰我们姐俩，还得被杀呀！现在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生死不由己。既然已经找到妙善了，妙善过得又很不错，莫不如跟妙善走，等过个3年5载的，父王母后气儿一消，我们回来再请罪。一家人还能团圆。对，想到这儿，妙清和妙音打定主意，那好吧，我跟你走。可是外面这么多守卫，我们如何出得去？贾妙善一乐，姐姐你忘了，是方才我说了，现在我已经不是凡人了，我是位列仙班，是天上的玉女，我施法术带二位姐姐离开冷宫。姐姐闭上眼睛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儿，哎，你们也别睁眼。
好吧。
大公主和二公主把眼一闭，这假妙善做法脚踏祥云，带着大公主和二公主就离开了冷宫。两位公主真听话，一直闭着眼，就听见外面呼呼的风声，也不敢睁眼睛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就听着外面这风声是越来越小，到最后没有了。心说怎么还没到啊？这么远的道吗？妙善怎么还没让我们睁眼？俩人实在忍不住了，仗着胆子把眼睛睁开了。再一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大山之顶啊！山顶的悬崖之上，再往前3步就掉入万丈深渊。回头一看，一个人都没有， 四周围是漆黑一片，抬头看一轮明月。
姐俩纳闷儿，我们怎么到这儿了？
不是从庙山到天上去享福吗？怎么落到悬崖绝壁上了呢？
哎，庙山呢？
哎，怪了！俩人正搁这纳闷呢，忽然间听见由远及近传来了一阵笑声，跟夜猫子一样，深更半夜让人听的是毛骨悚然。姐俩吓一跳，什么人？时间不大，由远及近来了俩人，两个公子哥，歪戴帽，斜瞪眼儿，一人脖梗子这儿插了一把折扇，身穿对花纹身公子氅。所不同的是，一个穿青色，一个穿白色。这俩人是满脸的淫笑啊！我说二位公主受惊了，
公主不认识
你们是什么人？
什么人？
嘿，二位公主可真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呀、啊！十方台要不是我们哥俩出手搭救，你们就被妖怪给吃了。
妖怪？
什么妖怪？哎，十方台，我跟哥哥在这悬崖绝壁之上正搁这练功，忽然间就发现天空当中来了两朵云彩，这两朵云在里面透着凶光，有妖气呀、啊！我们哥俩施法把那两个妖怪打走，把你们二位给救下来，怎么翻脸不认账啊？这事儿完了。你说救命之恩应当涌泉相报，不说涌泉报怎么也得感谢感谢，怎么对我们哎还这样？
大公主和二公主一听，妖怪？
什么妖怪？我们不是跟着妹妹上天庭享福吗？就见这俩公子哥一乐，哎，什么妹妹姐姐的，那是两个妖精要吃你们，我们幸亏呀、啊、及时赶到，否则的话呀你们俩是必死无疑呀、啊。给大公主和二公主说的一愣，也不知是真是假，不过他哪知道接下来是一场祸患。